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3月11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人大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习近平将可终身执政。中国著名报人李大同先生指出，习近平超过了底线。美国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发起反对习近平终身执政的运动。中国表示，贸易战只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中国不会发起贸易战。香港立法会今天补选，投票率低，不利于民主派取回全数议席。日本纪念地震七周年，痛感复兴缓慢。马克龙与莫迪共同主持首届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法印签署允许印度船只使用法国在印度洋后勤基地设施的协议。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马林勒庞连续第三次当选该党主席。哥伦比亚今天举行重获和平以来的首次选举，前革命武装成员参加竞选。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全国人大今天3月11日不出所料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的掌权打通了道路。今天下午的修宪表决仅有两票反对，有2958票赞成，三票弃权，一票无效。中国著名报人前冰点主编李大同先生上个月曾经致函北京的55名人大代表，呼吁他们否决这项修宪草案。他向法广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表示，大家原来没想到习近平胆敢修宪，现在他做了，超过了底线，
超出不可逾越的底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经过了一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没有限期的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千古罪人。中国人民死了千万人，整体消灭了中国的知识精英，这样一个暴君，但是他没有任期，他给中国带来就是巨大的灾难。
对于中国人大代表的作用，李大同这样表示说，
选的就是你们投票机器，投票木偶吗？是吧？这2000多人民代表里的大部分心里也是反对的，但是你把他闹到那个场合去，他除了热烈鼓掌没有别的办法，是吧？谁也不敢。
法广记者海克施密特表示，根据中国当局的宣传，群众都一致呼吁修宪，删除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办法核实，因为警方禁止记者在北京街头询问行人对修宪的看法。本台驻北京记者海克施密特本人3月9日在北京街头就中国修宪议题采访行人时遭到警方的阻挡，并受到短暂的拘押，被迫删除了采访的全部内容。有关中国人大通过修宪议案解除对国家主席两届任期的限制的更多反应，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发起反对习近平终身执政的运动，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修宪终身执政在美国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美国的许多大学都出现我不同意的标语，各地华人将于14日同时前往当地中国使领馆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近日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内的公告栏上出现了在习近平照片脸上写着我不同意不是我的主席字样的海报，这是由该校的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反修宪组织张贴。然后同样的反习海报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大学。近日反修宪运动继续在美国的大学扩展，美联社报道说，反对修宪的学生表示，一个从未被人民直接选中的人却能享有终身任期并实行独裁之实，这并非中国人民所乐见。报道说，留学生们在推特上宣传这项运动， 该运动已广受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支持。近日，一些华人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呼吁全美各地华人3月14日前往离自己居住地最近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举行抗议习近平修宪终身执政的示威活动。公开信指出，国家元首终身制甚至恢复帝制是公认的历史大倒退，是中国103年来罕见的复辟行为。公开信要求海外华人中致力于民主宪政的有识之士，切不可对此大事默不作声。公开信号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派别，有良知的华人共同发声，在重大历史关头抗议习近平倒行逆施。
以上是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随着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课征高额关税的措施出台，中美两国本已紧张的经贸关系更加恶化，一场贸易战似乎难以避免。不过，中国政府今天作出表态，明确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详情请听记者刘芳的介绍。
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周日在北京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在回应关于中美贸易关系问题时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只会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路透社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了针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课征 25% 和 10% 关税的行政令。不过，华盛顿表示，这项行政令将在2周后实施，同时强调可随时修改行政令内容，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扩大关税的豁免范围。路透社报道认为，中国是特朗普瞄准的主要对象。美国总统认为，中国的钢铁等冶金产品对美国工业和就业构成威胁。报道指出，今年二月是最近3年来中国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月，这表明尽管中美经贸关系恶化，中国依旧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3752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针对美国强调的贸易平衡问题，中国商务部长表示，中美贸易统计存在差异，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顺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谈到贸易战问题，钟山指出，贸易战没有赢家，只会给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灾难。中国不会主动发起贸易战。不过，中国商务部长表示，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香港今天3月11日举行立法会补选，补选民主派议员因宣誓案被取消资格留下的空缺的议席。2016年年初，6名当选议员在宣誓就职时发表抗议言论被取消资格，这次补选其中的4个议席。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投票率低不利于民主派取回全数议席，而港府的高官今天一反常态，没有呼吁选民踊跃投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政务司长张建忠和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投票后都一言不发地离开，没有像往常那样通过记者呼吁市民尽公民的责任去投票。日本纪念地震7周年，痛感复兴缓慢。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3月11日是东日本大地震7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主办的追悼仪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国立剧场举行。二皇子邱小公夫妇、安倍首相为首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长及遗属代表参加了追悼仪式。在地震发生时刻下午2点46分，与会者起立默哀。安倍首相在致辞中指出，7年的岁月过去，受灾地复兴正在脚踏实地的推进，基础设施和住宅重建也有进展。另一方面，安倍首相提及避难者仍然超过7万人的事实，指出根据生活重建的需要， 政府将持续不断的全力支援。311大地震后，最多时有47万人在避难所等处避难。截止今年2月13日，因为重建工作缓慢，仍有73349人过着避难生活。据日本警察厅介绍，截止9日，震灾死亡人数为15895人，失踪2539人。复兴厅称，截止去年9月底，在疏散生活中健康状况恶化等震灾相关死亡人数达3647人，目前仍有逾46000人住在临时住宅，高龄化比例高达 41.3%， 也出现独居高龄者孤立化的问题。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继续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主持国际太阳能联盟的首届峰会。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正在印度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出席首届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活动。法国前生态部长罗亚尔女士现在负责国际太阳能联盟的工作。随同马克龙总统一起出访的罗亚尔女士在印度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专访中，简单介绍了倡议建立国际太阳能联盟的构思。罗亚尔女士说，
这一
构思很简单但很有力度，赤道周边121个国家决定凝聚在一起，一同下订单，以压低太阳能能源的价格，使得全球最贫困的国家得以受益。所以这一峰会将能启动一些可投入使用的项目，有上百个项目已经得到认同，从农业用的太阳能棒到幼儿园的屋顶，还有以太阳能为动力来源的电动车，尤其是在这些国家里普及使用的二轮车或三轮车。然而能源的续航能力和自耗却不合常理地没有得到太大发展，这是很矛盾的。全球最贫困的国家都是阳光最充沛的国家，但也都是能源短缺的国家，这种反差不再可以容忍。人们当然明白，有了太阳能就可以得到发展，也就可以结束由于贫困而被迫出走的移民潮。
Et qui permettra de mettre fin aussi aux migrations de la misère。
本台访问报道指出，国际太阳能联盟是法国与印度两国于第21届巴黎联合国气候峰会后共同倡议下成立的。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昨天法印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允许印度船只使用法国在印度洋基地后勤设施的协议。法新社说，印度因其地理位置在印度洋占据主导地位，正面临中国在该地区扩大存在的威胁。近些年来，中国在吉布提开设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兴建瓜达尔港，租借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99年，在马尔代夫大兴土木，签署了一系列的国防协议。中国的忙碌引发新德里当局甚至华盛顿的不安。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马林·勒彭连续第三次当选该党的主席。今年49岁的马林·勒彭是唯一的候选人。据称，这次选举是通过邮寄选票，投票率为100%，这是他在2011年继承其父之后第三次当选法国国民阵线的主席。法国国民阵线今天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举行该党第16届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投票结果。马林·勒彭也是北部加莱省的一员，他今天下午将在该党的党代会上发表讲话，并且宣布该党的新名称。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会议今天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应该说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世人所料。近来北京准备修宪的打算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关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内容受到多方质疑。中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的举措意味着什么？它将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对此，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你好。
你好，刘芳女士。
中国人大今天表决通过了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请谈谈你对此作何评论？
好的，我认为这次的修宪有下面几层意义。第一，我认为这是习近平在背叛共产党的组织。由于毛泽东专政独裁，不仅中共的元老们自己吃尽了苦头，其实中国老百姓也被整得七荤八素，哀鸿遍野。当时在这个文革的所谓十年浩劫期间，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那么所以邓小平在1982年就强调了中国未来的领导人国家主席任期不得超过二届，也就是十年。那么现在这次修宪，习近平打破了这一条。第二点，第二个意义，我认为习近平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难道一换国家的领导人就要修宪一次吗？这是连江泽民和胡温都没有这么做的。现在把习近平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写进宪法，这是公然的违宪。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宪法，150年了，谁都别敢动它。德国战后的基本法宪法是多么的庄严，也没有任何人想去改变它。而中国的宪法就是中国共产党手中的玩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三层意义是，我认为习近平违背了21世纪的政治文明和政治潮流。除了北韩那个可笑的独裁者，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家敢这么一意孤行，连俄国的普京他想连任都不敢去修宪，而是让别人在中间过渡一任，他才敢再度的出马。第四层意义，我认为习近平的做法是违背最基本的常识和藐视中国人的智商。难道中国人就不知道一个独裁者的意义吗？一个有无限任期的当权者，他会带给人民幸福和安全保障吗？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之苦的人，难道需要人提醒伟大领袖就是新的造神运动吗？
随着习近平任职国家主席职务期限的无限延长，你如何展望未来中国在民主层面的发展？
首先我认为中国恢复到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老套，他就不会容许社会上有新的进步的思维出现，也不会容许有抱负的人才出头。整个的社会的活力，他的这种活泼生动的力量都会被关进笼子里面，中国的社会又会进入一种僵化的状态。第二呢，我认为权力的集中，绝对权力的集中必然会造成权力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颠覆的一个定律。习近平不是神，他的欲望不受限制的话就会无限的扩张。即使他有度量，他理性，但是他周遭的人，他的妻子和他的亲朋好友，老同事老干部都会鸡犬升天，滥用权力。那么能够制止这种现象，就必须要有严明公正的法治和新闻自由进行监督。而习近平本人正是破坏中国法治的人，正是扼杀新闻自由、迫害媒体人的独裁者。第三点，我认为中国的前途堪忧，因为世界各国近年来对于中国的崛起和经济及地缘政治的霸道做法很警觉，现在再加上一个独裁者，那就是一个超级独裁大国，如虎添翼了，人家能不怕吗？最后，中国人民将告别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尊严，只能够当一个顺民，只能够唯唯诺诺讨一口饭吃。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我也没话讲，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反抗的力量会渐渐的增长。我认为习近平的独裁不会走得很远。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中国全国人大3月11号下午通过了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修宪草案，为64岁的习近平在2023年任期结束后继续留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提供了可能。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在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现场收到赞成票2958张，反对票2张，弃权票3张。法国世界报引用法新社电话采访中国政治异议人士胡佳的话，回顾了过去把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在两任，每任5年的制度设计的历史背景。报纸说，这是在1982年当时的政治强人邓小平强加到宪法里的，目的是要避免毛泽东时代的独裁政治卷土重来。世界报也介绍了习近平思想写进宪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写进党章第一条的意义。报纸说，这样一来，反对政权的异议人士就可能因为对共产党掌权不满意，就会被以违反宪法的罪名受到打击。报纸说，习近平在2012年底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2013年初担任中国国家领导人，他通过加强宣传，在国家媒体里全方位的亮相，来进一步加强了政权的威望。他要在2050年之前，让自己成为在西方世界面前现代超级强权的象征。世界报说，习近平对个人自由不做任何妥协。中国立法严厉惩处互联网里出现的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们被判处重刑，民主斗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关押期间死亡。相关立法两周前宣布后引起了民意反弹，网管立即把社交平台上的批评声给删除了。法国星期天报也对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天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做了报道。报纸说，习近平没有负担了，他可以执政到老了。对中国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的话题，星期天报和世界报的内容基本相同，都是援引法新社的。法国也在准备政治体系改革，法国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德布雷对准备修宪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警告。德布雷说，把政治规则改来改去，法国人是不喜欢的，我们需要的是团结，是齐心协力，为组织政治争辩推动法国人一派反对另外一派，这对谁有好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改革内容是连任限制，削减两院议席，议席总数将减少1/3，议员选举制度中将部分引入比例代表制度等。星期天报透露，德布雷表示，对连任限制在3届感到震惊，因为对他来说，在民主体系里，选民想选谁就选谁。当然，政治人士是需要更新的，但这是改变政治实践的习惯问题。法国右翼政党民族阵线星期六和星期天在北部城市里尔开全会，全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2022年的总统选举。法国星期天报引用民调公司 IFOP 的民调，61%的法国人不希望民族阵线的主席勒庞在2022年参选，39%的人希望他参选，这要比2017年9月少了2%。63%的法国人认为，民族阵线如果当政，会对法国民主生活造成危害。37%的法国人认为不会造成危害。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印度海军代号米兰海上军事演习目前正在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域进行，16国海军应邀参加， 创出该军演史上最大规模。加上美国航空母舰群之前高调造访越南、菲律宾海军基地，海洋争霸话题一时成为东南亚媒体热议焦点。主流意见分析认为，当前美国极力彰显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加快东进战略渗透步伐，乃至美越关系实现40多年来巨大突破的背后，源自联手对抗中国的意图，凸显对中国海军远洋实力不断提增与扩张的担忧。泰国媒体近日转载印度时报消息称，两年一度的印度米兰军事演习3月6到13号在孟加拉湾安达曼与尼古巴群岛海域举行，受印度邀请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十多个国家派出军队参加演练，成就了米兰军事演习自1995年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军演。印度媒体证实，参演各方将领将针对中国海军近年来不断在印度洋海域扩张军事实力的现状展开讨论，此间还将提及南海问题。泰国分析意见指出，印度素来以印度洋霸主自居，不过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渐趋强盛，且对外推出一带一路国际发展战略，从根本上动摇到印度在印度洋海域得天独厚的影响力。印度由此愈发加快了联合东南亚地区盟友的东进步伐，积极向太平洋海域进行战略性渗透，这一点恰好跟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支持倡导的印太战略目标一致，外界因而产生相关各方联合对抗或牵制中国的猜测。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发出邀请的参演国家中，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相邻的马尔代夫罕见地回绝了邀请，理由是国内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另据传闻称，在马尔代夫执政党和反对派权力争斗的背后，是北京政府与新德里当局之间的角力。另在印度邀请参加此次米兰军事演习的东南亚国家中，跟中国存在南海争议的越南愈发受到媒体关注。长期以来抱有称霸东南亚野心的越南，近期外交表现积极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越南国家领导人上周正式迎接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战斗群对岘港军事基地进行访问，越南高级官员登上美国航空母舰参观交流，数千名美国官兵大规模登陆岘港，打破了越战结束后美越两国长达43年的军事冷淡局面。继美国宣布对越南军售解禁之后，越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目前是全面合作和防务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强调将继续支持越南独立发展与繁荣经济。泰国媒体分析称，在东南亚地区国家普遍选择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战略的同时，越南跟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因争夺南海主权而存在间隙。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填造人工岛且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成为促使越南积极争取国际盟友支持的一大原因。跟最近一两年来趋于冷淡的美菲关系相比，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此次重返越南表现得相当高调，除了军事交流项目外，两国官兵还开展各种增进友谊的体育竞赛活动。当然，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湾和越南岘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除了摒弃前嫌重新迎接美军历史性登陆外，越南还积极拓展地缘外交，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多数情况下把焦点集中在海洋问题方面。本月2到6号期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先后访问印度和孟加拉国，期间分别发表两份联合声明，一致强调在国际法基础上维护各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保障海空航行的自由与安全。上周五，陈大光对来访的韩国外交部长康金和表示，希望在提高海上执法能力方面得到韩国的支持与帮助。泰国媒体评论称，自从菲律宾调整外交政策开始亲近北京政府后，越南随即成为在南海争议上跟中国冲突最为激烈的东南亚国家。 透过越南近期的外交发展方向，不难看出其在海洋问题上跟中国渐行渐远。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刚刚上市的外参第95期发表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接受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访谈的长稿，是根据3月2日的法治与社会第109期电视节目整理。我们今天请来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介绍他们的访谈。高先生您好。
您好。
高先生，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提出来之后，明镜媒体上的反应很热闹，你们为什么要请冯崇义教授当嘉宾呢？
中共提出修宪建议一下成为民众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明镜旗下的电视、广播、网站、杂志和社群媒体用了大量篇幅提供各方人士的各种意见，帮助大家从各个角度来深入了解这个修宪建议的来龙去脉、它的实质和一旦通过可能造成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的访谈呢，也是其中的一篇。冯崇义教授多年研究中国政治宪政转型，中共的修宪建议正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
冯崇义教授对中共修宪建议有什么看法呢？
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习近平刚上任时表现得左右都要兼顾，大家都在猜他是会往左还是往右，但是五年下来习近平亮了底牌，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是往后，就是复辟个人专制的集权制度。
为什么冯崇义教授这么说呢？
冯教授回述，文革以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从集权社会转变到后集权社会，表现出了三股大潮流，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现在回头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领导干部体制的改革，任期制是仅存的成果。邓小平当时总结，文革那么大灾难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毛泽东成了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最高领袖，所以要限制最高权力，防止新领导人拥有一人独尊、至高无上、连对身边战友都可以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力。但是习近平这次修宪呢，等于把这个任期制完全颠覆了。冯崇义他反驳了对习近平集权种种正面解读的说法。
冯教授反驳了哪些赞同习近平修宪的说法呢？
例如陈小平引述说，和平认为习近平之所以集权，因为他首先要保命，避免落到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冯崇义教授认为呢，这是一种误判，习近平已经大权在握，掌握了枪杆子、刀把子，完全控制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部队，习王联手反腐，打击最厉害的就是军头。而习近平现在压制的恰恰是那些党内和社会上相对温和理性的追求民主宪政的人和组织，五年来把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力量向非政府机构、民间意见领袖、自由知识分子、律师群体几乎是斩草除根。习近平要做独裁者，当然他有各种政治对手，但他更多的是假想敌，疑神疑鬼，把别人看成说成是阴谋篡党夺权，这个是独裁者的惯用把戏。不同的是，毛泽东用的名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习近平用的名义是反腐。
记得您此前接受我们专访时介绍过，和平先生认为集中权力的正面作用是避免无人负责的情况，更有效率。
对，习近平在对冯崇义的访谈中也转述了和平的看法，任期限制在两任造成了当王储时不敢积累自己的人脉，接任之后才能着手组织班底，五年过去到第二任可以按照自己的蓝图施展了，交班的期限又到了，只有取消了任期限制才能避免互相牵扯。冯崇义呢，不同意和平这种看法，他说习近平五年来集权，所谓效率在哪儿，都体现在对社会、对民主力量的摧残上了，而18届三中全会那些体现经济理性、法治思想、集体智慧的改革举措，几年来一条都没落实，因为这跟他的党权至上、个人权威至上相互冲突。 对习近平集权的利弊要看放在哪个框架里面来评判，不能跟着习近平做梦，在党国专制框架里打转，要跳出来看一看更重要的政治评价，个人专制和集体领导，哪一种体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更有利于宪政转型。冯教授说，从治国模式的博弈过程来看习近平修宪的实质就更清楚了。
这该怎么理解呢？
冯教授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一直贯穿着党国维稳和公民维权二者的博弈，习近平的做法呢，是将维稳系统整个升级，从周永康的政法委维稳办模式提升到国安委模式，这是巩固党国专制还是走向宪政转型呢？无疑，他所做的一切安排完全是服从于他个人专制这个目标，服从于党国集权专制这个目标，就是要切断，要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路。五年来，习近平一直是开历史倒车，千方百计想把中国从后集权社会又拉回到集权社会。那么我们根据什么事实、什么逻辑去幻想习近平还可能启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制呢？
习近平这种思路根源何在？冯教授怎么看呢？
冯教授说，习近平春节期间慰问群众讲不忘初心，他脱口而出自己的使命就是保住党的家业，他是把这个国家、把我们的民族、把十几亿人都当成党的家业的，这就是北京人所讲的是一个二愣子的使命感。刚才我们谈到反腐，冯教授指出，腐败的定义是以权谋私，这个私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女人，但更厉害的是权力。习近平要攫取不受限制的专制权力，把天下都当成属于他和他那个小集团的，那么这是最大的腐败，是头号腐败，这是所有专制帝王共同的一种心态，一种病态。
习近平修宪走向终身制的前景如何呢？
这次全国人大看来是会通过修宪草案的，但是对习近平走向终身制的前景，冯教授很不看好。他说，所有专制者都把天下安危寄于一身，离不开我，但是他没有可以信任的党国接班人，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红三代是成长不起来的，所以不管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党国是要在他们手中结束的。位高权重的人需要有章可循来确保自身安全感，现在如果把这些仅有的章法都摧毁了，这既冒天下之大不韪，又激起党内元老同僚的恐慌，把人都得罪光了，还有别的路好走吗？那就只能是越来越依赖蛮横的暴力，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再次极大的增加了政治争夺的不确定性、隐秘性和残酷性。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高先生。
谢谢主持人。
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影响下，孔德提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应以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凡是不能通过加以实际验证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他相信科学方法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唯一方法，他所要加以阐明的对象只是人经验到的东西，只是人感知的现象。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秩序与进步》，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三，实证方法是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月胜你好。
你好，你好。
月胜，孔德被称为给思想史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人，这个革命性表现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先谈谈孔德给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分期。孔德认为，我们所有的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此种称谓足可以表现其性质。第一阶段，虽然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今后 应始终将其视为纯然是临时性的和预备的阶段。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解体性的变化，仅仅包含单纯的过渡目标，由此便逐步通向第三阶段。最后这一阶段才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中。我呢引了孔德这么长一段话，因为呢这是他对人类整个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核心的看法。我呢给听友们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好奇困惑，但人类获得的知识还远不能解决一些简单的自然现象，比如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老病死。可是呢人却已经想探求自然万物的本源的问题，这样呢就最容易造成拜物教，这是宗教的初级阶段。这一点呢我想听友们是很好理解的，比如我们古人不能从科学上解释雷鸣闪电这种自然现象，他们就会想象出雷公、电母、风神，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多神崇拜。随后人的想象力被推理的能力弱化了，对各种崇拜他要找到一个说明，找到一个理由，特别是在一神教之下，那么对神的解说就形成了神学。神学的理论对象呢当然是超自然的，是人的经验无法证明的，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些无用的知识。但是神学也推动人的理性条理化和逻辑化，如果没有神学的进展，那么人呢还会停留在一片混沌之中，而神学呢提供了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所以孔德认为呢这个神学阶段呢是人类真正的童年。再往下，人的理性发展不满足神学的解释，他们在探求绝对的知识，因此就进入了形而上学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形而上学呢也就是广义的哲学，对绝对知识的探讨使用的是抽象的概念，它的特色呢是本体论的。这个本体论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所谓本体论呢就是研究世界的本性和机制的哲学学说。那么在孔德看来呢，这是一种根本无用的含糊而武断的学说，它不过是神学阶段的变种。结果呢它会让人养成了一种热衷于推论而忽视观察的习惯。
但是孔德似乎认为这前两个阶段是必然要存在的。
对，孔德认为呢前面这两个阶段是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它们的存在证明了孔德自己所坚信的进步观，也就是说人类由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认识方法不断进化的过程，所以这两个阶段呢是研究科学史不能忽略的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呢会把世界事物发生产生变化的原因呢都归为上帝和神灵。形而上学阶段呢人们又用抽象的概念来取代了上帝。现在呢人们终于迎来了科学时代。在这个时候呢人的智慧获得了解放，进入了用孔德的话说是一个最终的理性实证状态。你刚才在前面问孔德造就的革命性变化呢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孔德他是怎么说的，他断定自此以后人类智慧便放弃追求绝对知识，那只适宜于人类的童年阶段，而把力量呢放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的真实的观察领域，这是真正能够被接受的而且切合实际需要的各门学识的唯一的可能的基础。自此以后思辨逻辑作为一项基本规则承认，凡是不能缩减为某个事实、特殊事实或者普遍事实的 简单陈述的任何命题都不可能具有实在的清晰含义。
孔德的意思是不是在说，一个问题只要不能还原为最简单的科学命题就没有意义？
对，孔德就是这个看法。他说，有价值有意义的思维成果啊，就看它能不能被实际证明。所以他就断言，不论发现这些原则的方式如何，你是推理的，你是试验的，其科学的效能呢，总是在于与所观察的现象直接或者间接的相符。也就是说，在孔德的心目中，真理的标准就在于你能不能证明它，它与实际观察和经验到的现象相符合。他用这个实证这个词呢，他用的是 positive 这个词呢，我们知道它还有积极的、乐观的、确定的等等含义。在他看来，无论一个现象多么繁杂，只要你采取科学研究的方法，你就能把它还原到最简单的状态。他心里想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数学方法。听友们别忘了，这孔德是个数学天才，他相信面对世界万物，神学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都是越解释越混乱，唯有科学方法，它自然就能规整出一个秩序，并且呢，一步一步的深入，最终去解决问题。所以孔德最看重两个词，秩序与进步。据说在巴西的国旗上就印着这两个字。所以孔德的实证哲学就是探讨在科学的研究中，人是如何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然后呢，把这些方法中的共同的性质抽象总结出来，提炼为一般的规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听友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正是19世纪工业科技革命给孔德提供了创建实证主义的冲动。
孔德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太绝对了？除了科学，人类精神还有许多其他的领域是科学无法进入的。
问得好极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其实在许多方面啊都不能自圆其说。近代以来，他遭到许多大思想家的批驳。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哈耶克，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思想家，他专门写了一部书叫做《科学的反革命》，里面就是对这种纯科学主义哲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孔德强调研究现象是研究的起点，但是孔德，你从来你没有精确定义过你所说的这个现象究竟是什么，是脱离开人存在的外在实体吗？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感觉？而且社会我们知道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现象，怎么能够就把它简化为几个数学公式式的定理？哈耶克呢，他引了一位孔德的信徒叫凯特莱，这是个比利时人。这位先生认为啊，我们可以提前就算出来多少人手上啊会沾上同胞的鲜血，多少人呢会在社会中成为造假者，有多少人呢会投毒。我们几乎可以提前就算出来多少人会出生或死亡。我们呢有一份根据可怕的规律支付的一个预算，即牢狱、镣铐和断头台的预算。所以哈耶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德把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呢归结为像物质客体一样的研究对象，并且使社会具有了一种服从与命令的一种管制的关系，活生生的个体无形中就成为了数字。所以呢，哈耶克就说，我们可以把他的几乎每一句话比作那些为第三帝国的学说奠定思想基础的德国理论家的言论。 那哈耶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孔德的这种唯科学主义呢，实际上是会为纳粹主义的思想提供理论来源。好，孔德的实证主义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儿。他的思想呢，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唯科学主义的一支。但是人终究不是机器，不是数字，他有梦想，有感觉，有冲动，这些理论不能完全证明的东西。那么这一支的代表呢，就是浪漫主义，这呢也就是我们往下要讲的题目。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63期，介绍了孔德的实证主义之三，实证方法是探索真理的科学方法。此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希尔万的技术制作，再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Mission Paris 第26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现在进入游戏最后阶段，有19000分，整个共和国都处于危难之中，您是唯一可以阻止灾难的人。
Notre empereur sera bientôt avec nous.
Vive l'empereur!
与不合适的人讲话，您就没命了。
Tu crois qu'elle a le mot de passe?
J'en suis sûr.
这是最后一场游戏，现在请拯救国家。
Eva，我们必须找到恐怖分子们需要的密码，并且销毁它。
我正找呢，如果
嘿，是他，
快跑，
门锁上了，
试试密码
1852。哇哦，这就是那台让时间倒流的机器。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阿德里亚，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Je ne sais pas.
Tu es sûr? Tu aimes Adrien, Eva. Alors,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Eva, bon!
你的书着火了，快灭火！
这是什么？用隐形墨水写的密码？
密码。快遮住密码！
General, nous avons le mot de passe.
No, hey, lo, pan.
Vive l'empereur! Vive le Second Empire! Vive l'empereur!
这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是幻觉？拿破仑三世。
Au revoir, Eva.
您没有完成您的使命，游戏结束，您输了，您没有能够拯救国家。您很有运气，得到最后一次机会，您想玩吗？
Eva，密码在你的书里。
Bonjour, princesse.
Edmond, Adrien.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Je ne peux pas.
Mais si, tu peux. Tu aimes Adrien, Eva. Alors, quel est le mot de passe?
Eva!
Mon chou, il a brûlé. Laisse-le
brûler.
Général, le mot de passe, le livre, c'est dans son livre.
Ils ont déjà vu le mot de passe. Vite, mets le livre sur le machin. Maintenant,
Eva! Ah!
Non!
Sauvez la machine! Sauvez la machine!
La machine!
Sauvez la machine!
Adrien!
Attends. Tiens, voilà.
他的面罩。
遥控器，试试遥控器。
Police, personne ne bouge. Allez, on y va.
您得到20000分。
Madame, ça va?
Oui, ça va.
Oui, ça va. Je suis là, Eva.
Ouais, ouais, on a réussi. On a réussi.
Ouf, 一个守护天使居然是个大坏蛋。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了吗？
不管怎样，对你来说还不够过分， Mademoiselle。
亲爱的，你真是太客气了。哎，忘了我曾说你是可怜虫吧，好吗？
我可怜虫？永远不可能。你说的一定是爱你的阿德雷亚吧？
呜呼，当然了。
最后一场游戏结束，祝贺您，您成功拯救了共和国。Vive la République！ 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游戏结束，您赢了。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人大通过修宪案删除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习近平将可终生执政。中国著名报人李大同指出，习近平超过了底线。美国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发起反对习近平终身执政的运动。中国表示，贸易战只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中国不会发起贸易战。香港立法会今天补选，投票率低，不利于民主派取回全数议席。日本纪念地震7周年，痛感复兴缓慢。马克龙与莫迪主持首届国际太阳能联盟峰会。法印签署允许印度船只使用法国在印度洋后勤基地设施的协议。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玛琳娜·勒庞连续第三次当选该党主席。哥伦比亚今天举行重获和平以来的首次选举，前革命武装成员参加竞选。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Claude François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像往常一样》（Comme d'habitude）。
Je me lève et je te bouscule, tu ne te réveilles pas comme d'habitude. Sur toi, je remonte le drap, j'ai peur que tu aies froid comme d'habitude.Ma main caresse tes cheveux presque malgré moi comme d'habitude. Mais toi, tu me tournes le dos comme d'habitude. Et puis je m'habille très vite, je sors de la chambreComme d'habitude, tout seul, je bois mon café, je suis en retard, comme d'habitude, sans bruit, je quitte la maison, tout est gris dehors, comme d'habitude, j'ai froid, je relève mon col.Comme d'habitude, comme d'habitude, toute la journée, je vais jouer.